秋，枫叶凋零，秋日丹枫美景即将消失。现在外出旅游，虽然美丽的枫叶已渐渐不在了，但依然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乐趣。有人说，秋天是读书的季节。说起读书，不禁令人想到法国蒙推利韦和英国海伊村这两个二手书的小村。但您或许并不知道，位于韩国坡州出版城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文化城，城内共有250多个出版社和130多个印刷流通公司，整个出版城就像是一册巨大而美丽的图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首尔附近的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坡州出版城。从首尔如意岛开车，经由自由路约40多分钟即可抵达坡州出版城。坡州出版城的周围由寻鹤山环绕，进入出版城之后眼前一亮，公路两旁尽是一些设计独特的建筑，约有4-5层楼高的建筑独树一帜，令人联想起摆放在书架上的一排排的书籍。导播张真善说，
出版사마다또건물이생긴게다달라요。
每个出版公司的建筑都不相同，有的建筑是木造的，有的建筑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的结构也不同。有的建筑从入口进入后要从楼梯往上走，有的建筑一楼是咖啡馆，二楼才是办公室。
坡州出版城的成立要追溯到1989年，当时出版界人士认为需要建设一个图书城，将图书策划、编辑、印刷、设计、出版和流通等整个出版的过程汇集一处。2005年终于大功告成，在坡州86万平米的土地上建设了出版园区。在经过12年后的今天，坡州出版城成为集出版、印刷和流通于一身的世界唯一的出版文化城，也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图书城。秋日的路面铺满了落叶，这里每隔50多米就有一条长椅供游客休息。坐在长椅上看书最好不过了，落叶像地毯一样铺在地上，红色的常春藤爬在建筑物的石墙上，坡州出版城的晚秋就像一幅画。很多出版公司将一楼装饰成书房、图书咖啡馆、画廊、博物馆或者展馆。张之善导播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独特的建筑，他信步走入，原来是一家优雅的图书咖啡馆。
往上走是山坡路，走不多远是咖啡店的入口，台阶是用石砖建造的，道路两旁尽是红花绿草，非常好看，就好像到了山上。꽃이랑풀같은게심어져있어서
마치그냥산을올라가는것같은느낌이에요。路边有一个铁柱造型，是一位戴着帽子的绅士在那里浇花。原来他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德米安》是黑塞的经典作品之一，他是韩国人最喜欢的外国作家之一。从小路的台阶往上走，走到一个较高的山坡上，看到一个优雅的庭院，坐在庭院的小桌上阅读黑塞的作品，那可真是人生一大享受。黑塞的小说《园圃之乐》通过园艺讲述了自然和人生的故事，在庭院里看小说最惬意不过了。距离黑塞咖啡馆不远处还有一个可以激发想象力的图书咖啡店，名为爱丽丝之家。 爱丽丝是受全世界喜爱的英国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造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人公。建筑物四周有铁路环绕，铁路上的爱丽丝列车只有两节小车厢，可爱的爱丽丝列车将会把游客带到爱丽丝仙境。
上面写着爱丽丝列车，就好像是小型的蒸汽火车，车轮是红色的，非常可爱。乘坐列车这样转一圈，就好像来到了仙境。
爱丽丝之家是个二层楼的咖啡馆，咖啡馆布置的优雅别致。
哎呦，감사합니다。
咖啡店的一楼到处都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二楼有个很大的玻璃窗，张之善拿了一杯咖啡，坐在小桌旁欣赏着窗外的美景。
窗外有很多树木，树上还有些尚未掉落的树叶，咖啡很香，这里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喝了浓香的咖啡，走出咖啡店，眼前是晚秋的情景，树叶几乎都掉光了，树下堆积了很多的落叶。张之善顺着大街往前走，看到一个红色的钢板、水泥和木材混合建造的建筑，这里是坡州出版城的地标——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建筑面积7万平米，是一个地下1层、地上5层的建筑。一楼是名为智慧之林的综合文化空间，进入智慧之林，里面全部都是图书。
这里是智慧之林建筑物入口，从入口走入，看到整个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就连电梯旁边的壁面也都是书架，书架上也摆满了书，无论走到哪里全都是书。
书架很高，约有张之善导播身高的4-5倍，书架上陈列了很多的书，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拿来阅读，所以很多人坐在书架前拿了他们喜欢的书，在那里享受阅读之乐。智慧之林分为3个区，图书分类的方式和一般图书馆不太相同。
陈列在书架上的书并非是按照韩文字母卡纳达的顺序，也不是以作家顺序，而是以赠书者的名称为序。比如说曙光社赠送的图书、童话技术社赠送的图书等等，是按照赠书者的名称顺序排列书籍的。
智慧之林将具有保存价值的图书集中于一处，收藏、保护、管理和共享。3个区域，每个区里的图书性质也有所不同。智慧之林的工作人员说，
想看专业图书的读者可以前往智慧之林第1区，儿童喜欢看的书都在智慧之林的第2区，智慧之林第3区则是英文书、诗集以及全国博物馆、美术馆的图册。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第3区。
智慧之林是将原有建筑进行重建后，于2014年正式开馆的。最高的书架高达7.5米，目前收藏了20余万册的图书。智慧之林第3区全天24小时开放，如果想熬夜看书，第3区是个好去处。坡州出版城附近一带的上班族，很多人下班之后就到这里看书。一位读者说，
在这里可以随意看书，并且全天24小时开放。我们白天很忙，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上， 到了晚上就希望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到这里来看看书，为自己充电。
张之善导播在智慧之林第一区参观，发现一个角落上有个红色的油桶，油桶上写着“书中的信”几个字。
把我想说的话写在信中，放在油桶里，信就会传送给别人。写好的信将会夹在书里，通过全国各地的书店传送到别人的手中。信都是写给陌生人的，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谁会读我的信。
这是个有趣和异想天开的想法，写了信放在邮筒里，就会被夹在书中传送给全国各地的书店，所以写信的人不知道谁会看信。就在张之善导播犹豫不决是否要写信的时候，一位服务人员走过来对他说，何尝不试试看呢？
쓰고싶은마음이들면은언제든지써서우체통에넣어주세요
그러면저도지금한번해보고싶은데
油桶旁边就有笔和纸，很久没写信了，到底要写点什么呢？张之善导播决定先向对方问好。
안녕하세요오랜만에편지쓰는것같아요요즘에는거의편지쓸일이없으니까
最近都是用手机发短信，用笔在纸上写信有点不太习惯。张之善一笔一画仔细地写好了信以后，心中感到特别的愉快，把写好的信投入了邮筒。他想到了诗人高吟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秋天的信》。就像《秋天的信》这首歌中所说的，我在秋天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你是谁，希望收到我的信。张之善导播也希望他在晚秋写的这封信能够送到别人的手里。时间过得真快，张之善在坡州出版城参观，不知不觉外面的天色已晚，他决定参加坡州出版城举办的 Boost Day 住宿活动。智慧之林第三区开设了名为纸艺之乡的客房，游客可以申请在这里住宿。张之善住宿的客房位于五楼，每个客房房间号码的旁边都有韩国文坛巨匠的名字，比如说著名诗人高吟，长篇小说《土地》的作家朴槿丽，最近上演的电影《南汉山城》的作家金勋，还有小说《太白山脉》的作家赵廷来。
每个房间都有作家的名字，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家有特别的意义。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就好像作家正在房间里，有一种我是来拜访他的感觉，所以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有点紧张，好像需要敲门以后才能进去。
张之善导播选的是作家赵廷来的房间。从大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出版城的全景，窗前有个小书桌，房间里还有两张床，书桌前的书架上摆放了作家赵廷来的亲笔稿件和他平时喜欢看的书。张之善导播在书架上看到了他在学生时期读过的小说《太白山脉》，他有很久未曾摸过这部小说了。
现在我看的是《太白山脉》第一册，书上有出版日期，《太白山脉》是在1986年10月5日发行的，那是我四岁的时候。
《太 太白山脉是作家赵廷来1983年至1989年写的长篇小说，故事以韩国独立、韩战爆发以及韩半岛分隔为南北两地为背景，被认为是韩国近代文学的巨著。因为房间里没有电视机，除了读书时的翻书的声音以外，房间内非常的安静，能够长时间集中精神读书。
여기보면은 TV 없는방이라고써있는데요，
房间里没有电视机，客人可以在屋里安静地休息，享受思考的时间。客房里没有电视机，但是有很多书，是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好地方。
在房间的书桌，在房间的床上，或在一楼大厅的读书室，全天24小时均可以享受读书的乐趣。在这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舒适和便利的环境当中接触到书籍。如今利用手机随时都能上网搜寻信息，然而来到坡州出版城却能摆脱日常的束缚，有一个停下来思考的机会。坡州出版城是一个充实自己、为自己充电的最佳所在。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坡州出版城，在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京畿道嘉平的松香绿树林。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